大家好，我是竞彩猫的杨振，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的12号晚上22点在录音，那么在北京时间呢，实际上已经是13号了，这也是我到莫斯科的第四天。12号这一天呢，莫斯科是下了一天的雨啊，加上刮风，其实气温特别的低，这个气温也让人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球队呢迟迟的不愿意来到俄罗斯去备战世界杯，可能他们认为这种阴冷的天气对球员们的身体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这样的天气可能对赤道附近或者说南半球的球队来说会比较的不适应。这两天我们也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转了一转啊，尤其是前两天去了一趟红场，红场那边就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有点这个东方新天地的感觉。在那里面，我们看到俄罗斯官方的纪念品旗舰店是那天是刚刚开幕，人非常的多啊。当然了，到这里也得吐槽一下这个官方旗舰店的纪念品的价格，一个食指大的金杯，一个塑料的世界杯的金杯，一个仿制品，特别小，售价是100块，这个非常夸张的一个价格。所以在那里面，我只大概看了几眼就退出来了，没有什么购买的欲望。我相信同样的产品，如果说在我们国内买，价格会低很多，对吧？而且它这些东西一定也都是 made in China 的。在这个红场的附近呢，可以看到很多的球迷啊，和2016年欧洲杯在法国的那个印象完全不同的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球迷。欧洲杯的时候那不用问了，你看到所有的球迷都是欧洲的人，穿着欧洲的球衣。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来自摩洛哥的球迷啊，他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拿着自己的国旗在场边是载歌载舞，还有穿着格雷罗球衣的秘鲁球迷，因为秘鲁球迷的这件衣服是太醒目了，一个大大的斜杠，让人想起来90年代的迎宾员，还有身披国旗的乌拉圭球迷，他们的这个张扬的性格在这一件事上显露无遗，把国旗呢是披在身上啊，这个是非常少见的，我只记得特维斯特别喜欢干这个事儿，还有哥伦比亚球迷，哥伦比亚戴着他们自己独有的这种民族风情的帽子啊，又穿着哥伦比亚的国家队的球衣，你看在这里我还真没有说看到很多的欧洲球迷穿欧洲国家队的队服，这个是世界杯啊，就是世界杯，它是一个全球人民的节日啊，这一点是任何的洲际赛事或者说俱乐部赛事是无法比拟的。那么很多人都在吐槽说，这个俄罗斯人比较冷漠，面对华人呢，这个不是特别的热情。其实这几天我们也有感觉啊，无论走到哪里，如果说对方不是很懂英语的话，他甚至不愿意跟你多说话，也确实是没法沟通。比如说我们在有一些商店啊，或者说餐厅去跟他们用英语交流的时候会非常困难。但是我转念一想呢，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是很正常的，对吧？如果说你在麦当劳，你去点餐，如果来了一个老外，然后老外要去点餐，那交流起来也是非常的痛苦啊，对吧？而且我们在马路上看到老外，也没必要去跟他打招呼，有时候还会有一个非常异样的眼光去把人家从上到下打量一遍。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俄罗斯遇到的情况，也是一样的。所以互换一下，我觉得感觉还都正常吧。一个比较，怎么说呢？一个比较普普通通的一个城市，在莫斯科没有感受到那种国际化大都市的感觉。高楼大厦特别的少啊，大部分都是六七层的小楼，那我们还是要来说一下俄罗斯当地人他对这届世界杯的这种感觉啊。我们其实最近也是走了不少的地方， 但是在大街小巷完全没有看到和世界杯相关的所谓的旗帜啊、口号啊、标语啊，完全没有。甚至很多商家呢也没有拿世界杯来做噱头去招揽顾客，好像俄罗斯的老百姓呢都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和没有世界杯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可能是俄罗斯国家队在热身赛当中的这个表现特别的糟糕，导致民众呢对国家队在世界杯的前景也不抱什么太大的希望。总体来说，感觉这个国家上上下下对俄罗斯国家队在世界杯上的这种表现呢并不是那么的重视，而且无论遇到哪些人他们看到球迷的这种反应也都不是特别的热烈，不是特别的兴奋啊，这个是给我让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意外的一个印象。俄罗斯花费了挺大的精力申办了这次世界杯的主办权，但是呢除了正常的主办的之外，他并没有在宣传上面做过多的渲染啊，这个和无论是欧洲杯啊还是以前的这个世界杯相比来说都是比较淡的啊，处理的比较淡，这个挺让人意外的。反而是来自全球各地的其他的国家的球迷，他们的表现是比较热情，好像过节一般，但是对于俄罗斯本地的居民来说，或许他们能够怎么想着把自己的这个房子高价租出去，但是餐厅方面呢也没有感觉到任何涨价的这种气氛，也没有说对外地的球迷有特殊的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我们唯一感觉到的就是房价要比普通的时候要高。当然了，我们这两天还没有去其他的城市，回头我们去夏诺夫格罗德呀，或者说叶卡捷琳堡这些地方看比赛之后呢，我会把这个最新的从俄罗斯出行的这种感受带回给大家，和大家来分享。好，那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